其实自己一直也有一个梦想，觉得很多的朋友长期来关心文化，关心美，或者关心文学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慢慢能够有一点用心，把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跟一般的朋友能够分享啊。特别是我一直觉得如果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个所谓文化青瓷的观念，我常常提文化青瓷，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美术，然后你慢慢带一些年轻人来参与一些美术的活动，如果你喜欢文学，那慢慢带一些喜欢文学的来参与这个活动，我称它为文化青瓷。那我们的青瓷关系大概只有一个伦理上的爱，可是我觉得如果文化的伦理的关系里还有一个属于文化上的爱，它大概会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才会有真正的深度出来啊。那《红楼梦》这本书，我们讲到了三十几回。那事实上，我们一直感觉到，在这本书当中，很多清朝初年的历史，尤其是政治，它都没有触碰到。那事实上，我们今天可能去看一个坊间所拍摄出来的康熙王朝或者雍正王朝，我们会看到在整个的政治里面充满的这种人跟人的权力的争斗的东西，《红楼梦》全部没有提到。他可能提到的是人怎么在生活，而在一个贾府，我们看起来可能是所谓的富贵人家，是贵族，可是这里面也包含着很多属于另外不同阶层的，像大家会看到刘姥姥，他是从乡村进来的，还有一些丫头。我们今天在第三十五回就看到他的重点会放在两个丫头的身上，一个是白玉川，一个是黄金英啊。这两个丫头，白玉川是王夫人的丫头，我想大家可能记得前面发生过一个大事，就是关于金钏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王夫人身边有一个丫头叫做金钏。那么这个金钏有一次在下午睡午觉的时候，王夫人在睡觉睡着了，宝玉的妈妈睡着了，那么金钏就在旁边捶腿啊，就给这个王夫人捶腿。那宝玉有点调皮，我一直提到说他是14岁的男孩子啊，14岁的男孩子，你家里如果有这个14岁的男孩，你绝对知道他的那个个性啊，尤其刚刚发育以后，对于比他大一两岁的金钏这个长得也蛮漂亮的丫头，他也有一种调戏啊，有一种好奇，所以他就跑过去，趁他妈妈睡着了，捏手捏脚走过去，就碰碰她的耳环啊，然后跟她聊聊天啊之类。那这里面我一直觉得那场戏，大家如果回想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对于一个母亲来讲，她对于一个自己的儿子去调戏一个丫头这件事情，她可能会是一个不正经的一个大事。可是我们看到作者的描绘不太一样，作者描绘只是说14岁的宝玉，15岁、16岁左右的金钏，他们就是小女孩小男孩，小女孩小男孩有他们自己在刚刚发育在性的好奇里面的一种调笑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特别是宝玉，他一直觉得妈妈睡着了。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朋友讲说，如果你有孩子啊，你不要假装睡着，因为很危险，因为你不晓得你假装睡着的时候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你不能够试探你在睡着的状况里孩子会讲什么话或做什么事啊。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一部分其实是不知觉的一种危机感在里面。我自己也常常会觉得小时候，哎，觉得爸爸妈妈睡着了，你就会做一点你自己想做的事。那么可是如果他没有睡着呢，我们刚好碰到这个事情，王夫人是假装睡着，她并没有睡着，所以她就听到了宝玉走过来，听到了宝玉去逗这个金钏这个丫头，也听到了宝玉去跟金钏讲说，哎，我跟太太就是妈妈把你要到我房里来好不好，来照顾我。那么当然就有一点小男孩觉得我喜欢你，那你来做我的丫头。那么金钏本来不理他，可是大概这小男孩一直逗他，后来金钏就讲了一句话说，金簪子掉在井里，有你的就是有你的。那金簪就是金钏，就是女人插在头发上的那个钗，这个是一个俗语，就是说这个东西掉在井里，那有一天你要找到它不难，因为井很小嘛，你要去捞也很容易就捞到。那意思说，如果我真的是你的，我迟早就是你的，你何必那么急，就这么讲了一句话。好，这一句话讲完， 这个假装睡着的王夫人啪一翻身过来，就啪一个耳光打过去，就打了金钏。那我们完全可以了解，母亲觉得儿子被这个狐狸精这个坏女人勾引了，所以这个反应啪就打过去。可是我一直提到说，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于年轻的自己的孩子成长里面的身体的发育或者心性不了解的状况，就会发生这种危机啊，发生这样的危机。我是觉得说，在大人的世界里，怎么去看待一个青少年的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么这个学习说，怎么样子回想到自己可能在成长的过程里也有过类似的青春期。